圣经导读新唱365，8月27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119篇1至88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。导读：诗篇119篇的背景是诗人正被一些有权有势的恶人迫害，他们嘲笑诗人的信仰，以为通过羞辱诗人就能使他放弃对神的信靠，但是诗人却通过思想神的话而得到坚定与平安喜乐。本诗呢是圣经中最长的诗篇，其写作结构是离合体诗歌，每8个小节一段，每一段的小节都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头，22个字母就构成了22段诗歌。本诗出现最多的同义词有律法，共25次，指的是摩西律法或整本旧约。话，一共20次，指的是神启示或实诫。话语，共19次，指的是应许。命令，共21次，指的是权威指令。律例，共21次，指的是制定的律法。法规，共19次，指的是十诫之外所定的规条。典章，共21次，指的是训令。法度，共22次，指的是神旨意的证明和标准。道路，共5次，指的是遵行律法所分别出来的生活方式。首先来看1至88节，我们用英文字母来代替希伯来文的字母进行分段并总结。第一段1至8小节，即 A 段，遵行律法并寻求神的人有福了，求神让我们殷勤遵守他的教训，看重他的命令。 B 段9至16节，诗人相信少年人只有遵行神的话才有洁净的行为，他决心一生的寻求神，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，免得得罪神。 C 段17至24节，诗人求神开他的眼睛，使他看见律法中的奇妙，因他渴慕神的话，连心都碎了。虽然被敌人欺压论断，但他仍把神的法度当成谋事。第一段25至32节，诗人向神倾诉自己命在旦夕，只有神的话能将他救活，并能教导人明白神的训斥。当心里愁苦和走错路的时候，只有神的话可以帮他走在正确的路上。一段33至40节，诗人要一生的来忠于神的话，求神指教并赐他悟性，能公义地生活。 F 段41至48节，诗人向神祷告，并借着神的话语将救恩应许临到自己，愿真理常在口中，能回答任何人而不会羞愧。G 段49至56节，诗人祷告神，使他在应许中得到盼望，因为神的话能救活安慰人，并应对骄傲者的侮辱，且在世寄居的一生都当以律法为诗歌。 H 段57至64节，耶和华是义人的福分，诗人呼求神怜悯，无论敌人如何的围绕，都坚定地遵行神的命令，并愿意与敬畏神和遵守神话语的人做同伴。 I 段 65-72节，诗人求神照着神的话继续善待自己，自己曾经走迷了路，在受苦中学习遵守神的话语的功课，因为神是善的。虽然骄傲的人攻击他，但他一心的遵行律法，相信受苦对自己有好处，为的是学习实践神的律法，因为神的律法胜过巨额财富。接一段73-80节，世人深信他是神创造和塑造的，求主赐他悟性，懂得神的命令，这样敬畏神的人必归向他，因他们听见他讲的都是神的话语。最后 K 段81-88节，世人多么渴望神的救恩和应许，这种应许的渴望导致眼睛几乎失明，虽然敌人骄傲地逼迫他要置他于死地，但他坚信神的话是信实的。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，使徒保罗论述完崇拜中的蒙头和圣餐问题后，接下来12章开始论述教会属灵恩赐的问题。首先1-6节，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属灵恩赐，也许他们在未信主之前有过异教的神秘经历，这都会影响信耶稣之后的教会生活。他们未信主之前可能骂过主耶稣是被咒诅的，如今呢，加入了神的教会，应该有圣灵内住了。况且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承认耶稣是救主，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会心口一致地承认耶稣是主。使徒确信基本信仰之后，才开始进入属灵恩赐的论述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，未信主之前的才能是属灵的恩赐吗？不是，而要弃绝以前那些自我和异教的恩赐。为此保罗澄清说，恩赐有多种，却都是同一位圣灵所赐，表明再厉害的恩赐若不是圣灵赐的就毫无益处。恩赐和职分不可混淆，有讲道的恩赐并不一定呢能够担当牧师的职分，长老有权柄医治信徒并不一定有医病的恩赐，因为大家都在侍奉一位主耶稣，所以不可妄自菲薄。个人的才能若不认识神并谦卑地放下，才能只是才能而已。教会里的各项恩赐都是圣灵主动赐予，并为教人得益处，而不是比较和嫉妒。首先是知识和智慧言语的恩赐，此恩赐是一种属灵能力，能够让基督徒对处境有深刻的分析。智慧是知识应用在生活上，例如你说你有智慧，但在听到同性恋的知识的时候能分辨对与错吗？若在生活中也觉得人的性别是可以改变的，那叫有智慧吗？而圣灵所赐的信心是指人相信神能行神迹，更相信没有神迹的时候也会对神彻底的相信。圣灵所赐的医病的恩赐是指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医治病人，行异能的恩赐最明显的就是赶鬼，说预言的恩赐是从神获得信息，通过讲员分享出来，有的是讲道的信息，有的是说出来或唱出来的信息，但要以圣经为标准判断。接着是辨别诸灵的恩赐，指很强的识别能力，能分辨讲员或背后的真相合不合乎真理。然后是说方言的恩赐， 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时讲的方言不是一类，那一类不需要翻译都能听得懂，但这里的方言呢，是圣灵给人一种特殊的语言。若没有圣灵所赐的翻方言的人呢，就当在教会中闭嘴。但有些人自以为懂方言，就公开啊叽里呱啦的。若没有人翻译，教会就要制止。若一定要说，那就回家私下说。以上恩赐都不是人可以学来的，乃是圣灵运行在教会中，并按自己的意思来分派给个人的。12-26节，保罗从教会整体来论述合一和差异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有很多不同的肢体，各有各的恩赐，不同的民族、身份、地位，都在一个圣灵里受了洗。这里不是指刚信主时的洗礼，而是被圣灵浇灌的洗。重生是委身教会的生命，而不是游荡在教会之外的独行侠。唯有接受同一真理圣灵的教导，才能得到喂养。在基督身体中，手有手的用处，耳有耳的用处，不可能都做同一样的事工，也不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就不需要别的肢体了。神把每个信徒安放在身体上，所以每个信徒必须参加教会事工和真理装备，与肢体配搭服侍时，找到神给自己的恩赐，以求在教会中彼此同工。身体上有些器官是好看的，但不可小看那些隐藏或不好看的，例如身体的内脏。不要以为站在台上讲道和带领才是风光和高人一等，而那背后默默服侍的同样重要。大家在主里要同甘共苦，否则教会很容易争吵而分裂。保罗在27-31节劝勉信徒，在教会运用恩赐时，要注意属灵职分的次序。首先是使徒，包括主的12门徒和保罗本人，提多、以巴弗提等等，职能是奉神差遣去完成神委派的使命。第二，先知是传达神旨意的。第三，教师是教导的，传讲真理而不死板，会应用神的话在生活中。其次才是行神迹的，最后是医治、医病、帮助人的，担任治理行政或说方言的。恩赐只在教会真理根基下才能发挥好，若把医病、说方言、神迹放在教会恩赐的首要，那教会的真理会出大问题。接着保罗反问7个问题，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讲道、做先知、做教师，甚至要所有人都讲方言，那这样就乱套了。教会一切的恩赐若缺乏最大的恩赐爱，那就毫无价值了。应用，诗人用各样的方式把神的话语重要性向我们传唱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世界的起源，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生活得胜之道，也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得永生的指引。使徒论述教会的各种恩赐，教导我们要把所有的恩赐都归于一位圣灵，即真理的圣灵。神借着基督的牺牲建立了教会，赐下了圣灵来管理教会，每个信徒都当反省自己的服事。教会为什么有牧者站在讲台上讲道呢？为什么又有带领唱诗的呢？为什么有诗情的？为什么有带导的？为什么有关怀的？又为什么有管理饭食的？等等，这都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运作教会。每个基督徒至少都有一种恩赐，如果不会，如果不用呢，那就会被神收回。 我们千万不可在教会中高举某一项的恩赐，而要先有爱基督和爱人如己的心，打好圣经的根基，委身主所设立的当地教会，并学会依靠主圣灵的能力战胜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样我们必在天父的荣耀国度中得以重用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灵与肉的交战。